听众大家好。中国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行动方案，推动和落实中国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外资。方案包括扩大外国金融机构进入银行和保险业的机会，并扩大他们在国内证券市场的参与范围，缩减限制或禁止外国投资者活动的行业负面清单，并开展科技创新试点，以吸引海外公司。然而，就在新华社发表行动方案的当天，香港立法会全票通过《基本法》23条，令国际舆论哗然。不能不说，港府在掣肘国务院的行动方案，罔顾市场警示，执意政治挂帅，公然与党中央、国务院对着干，破坏中港营商环境，加剧外资、民资逃离中国。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今年头三个月，中国获得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 16.3%， 其中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下降 20.2%， 来自美国的直接投资下降 22.1%， 来自日本的下降 25.3%， 来自欧盟的下降 18.9%， 来自韩国的下降 17.5%， 来自新加坡的下降 21.2%，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下降 11.7%。 网友薛船长在 LA 发帖说，最近接到3万多立方的模块去马来西亚，其实就是国内的服务器搬过去，各大 IT 企业到马来西亚建机房的挺多的，好大的生意啊，各种各样的工厂我都搬过，公路、铁路、水电、基建、石化、采油、造船等等，几乎所有的工业门类我都运过。这两年出现的运机房我运过零星的，这么大规模的头一次接到，原来是强国买不到高性能的 GPU， 只得把机房建在国外。美国人太狠了，机房营运的就业税收也留在了强国之外，这是对强国釜底抽薪。这些机房不受网信办的掣肘，也可全球招聘，可以想象硬件会带来软件的就业转移。网友财经数据库发帖说，有人转来一段文字，可以窥见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前景。前天，一位在丹麦供职西门子的朋友回国来上海出差，他在歇脚的酒店对面一家咖啡馆与大家一起聚餐聊聊。他这次带了几个下属来上海办事，就是把临港的西门子卖给一家国企，然后西门子彻底撤离中国。走的不仅仅是一家西门子，以前靠西门子吃饭的一批上下游供应商共8家外企都尾随西门子一同撤走了。西门子的指控原则就是绝不用中国本土供应商的替代部件，所以一家西门子带来了一条外企产业链和供应链。西门子在临港工厂的成品直接从洋山港海运，从前通往港区的公路大道上集卡川流不息，码头货柜堆积成山，一眼望不到尽头。今天路上一辆集卡都没有，货柜厂是空的，洋山港看不到作业，几乎废了。西门子耕耘中国近40年，与中国官场关系很深，几乎垄断了中国政府项目，再由西门子发包给其他德国企业。对此，德国议会曾经发起对西门子的不法经营指控和调查。就像这样的欧洲老牌铁杆户都撤离了。他说出促使西门子做出脱钩痛苦决定的几件事，一是2022年上海封城，二是俄乌战争和哈马斯袭击事件后，世界局势发展不利于所有在中国经营的产业了。一方面是政府部门的人已无法正常理性沟通，另一方面今天不舍得离开中国，明天就会失去整个世界，所以西门子砸锅卖铁，坚决拔腿走人。这位朋友是从哥本哈根经荷兰转机飞上海的，荷兰航班全满客，全是中国人，都是加拿大、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转飞中国的。很多国家连直飞中国航班都不愿意开，老板都很不情愿和你打交道了，这就成了张维维口中的清场式领先。 近日，一张香港航运中心泊位清零的照片在社交平台广传，有网友发帖说，万万没想到，香港继获得世界金融中心遗址之后，又将获得世界航运中心遗址称号。曾经繁华的世界大都市，终于可以回到渔村的安宁了。网友 Leva 发帖说，改开早期的决策者们只引入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而不改变政治体制的机会主义做法，让国家民族付出惨重代价。邓小平并不是什么总设计师，他的白猫黑猫就是机会主义论调，而林毅夫这样的人揣着明白装糊涂，王二小放牛，把中央领导忽悠到坑里去了。林毅夫现在还在政协当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享受副国级待遇，而敢于直言曾与他争论后发优势后发劣势的良心经济学家张维迎连课都教不了了。林毅夫就是台湾派来的现连环计的当代凤雏。网友刘君宁发帖说，香港立法会全票通过23条，从此香港实质性的告别繁华的过去，走向确定的未来，如同1949年5月27日的上海。我总觉得电视剧《繁花》是拍给香港人看的，上海作为49年之前东亚最繁荣的东方巴黎，香港作为49年之后东亚最繁荣的金融中心，一方面共同落入遗址的命运，另一方面从此也不再孤单。只有落尽的繁花，不在的繁华，去苦思苦忆。不是巧合的是，导演在剧中空前使用了大量的港歌港曲，谭咏麟被描述率众去上海蹭繁花流量。更值得玩味的是，把张学友只唱过三次的《偷心》定为主题曲，上海与香港心先后被偷走的两个家伙。最后就用作家席慕容的一段话结束今天的节目，所有的结局都已经写好，所有的泪水都已经启程。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